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李进你好，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啊，依然请李进跟我们分享很多时下最新的一些有关于汽车的资讯呢，还有热门的话题哈。首先，李进，我想请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个最新的报告啊。这个报告呢，来自于麦肯锡公司所做的针对2024年全球汽车消费者调查的一个报告。居然说在美国哈，有接受调查的这个电动车车主们，将近一半的人啊，有46%的人都说他们可能会考虑说不再开电动车哈，希望再重新开回去汽油车。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真的吗？
我也略微看了一下那个报告哈，我觉得它有一定的就是理由。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啊。他这个报告呢，我就说你要看它有很多个原因，但是好像最多百分比的人35%的人表示呢，他说公共充电的这个设施对他们来说还不够好，还不够好，那 good enough 哈，英文来讲。好，然后呢34%的人表示呢，就是电动车的成本太高，
更贵一些，
更贵一些，对。然后呢还有一些就说，比如说24%的人说我在家没办法充电，这个担心，对充电有担心，太多的担心和紧张啊，这个很有意思。那出行变化不断，也会造成可能这种英文是 anxiety 哈，这种。但是咱们就那么说吧，主要这个公共设施还不够好呢，我觉得可能他们指的是就是特斯拉以外的公共充电设施，像 EVgo 啊，Electrify America。因为前一段时间呢，其实有好几个评比的这些机构，他们都对全美国的这些公共充电设施啊做了一个 survey， 他们发现呢，就是除了特斯拉之外，其他的多多少少都是在 maintenance， 在维修保养方面哈，就是做的实在是不令人满意。
所以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就是除了特斯拉的充电桩之外，其他的好像不太让消费者满意，是吗？
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特斯拉它当时设置了它的那个超级充电网，就是因为在2012年到2013年那时候哪有什么充电网啊，没有。所以呢它必须自己，当时真的是我觉得马斯克是下了血本啊，去打造这样一个充电网。而且呢他这个充电网呢做起来是和他这个车就是 highly integrated 啊，就是高度集成化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那个充电的shall we say 充电的这个 personal experience， 这个感受是非常好。你其实问任何一个特斯拉的这个车主的话呢，他不会说我充电有问题。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是不是也看出，如果只是这个特斯拉的充电站的话，它的这个覆盖率够不够呢？如果它的数量不足以让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它的如果不是那么多，那么大家是不是也会觉得不够方便哈？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特斯拉的这个充电站的覆盖率是怎么样的呢？
恰恰相反，是特斯拉先有特斯拉的这个超级充电站，才有其他的公司的这个充电站。不是调转过来讲哈，其他的因为其他的这个充电站公司呢，那你为什么要去其他充电站呢？假如我买了特斯拉的话，当然去特斯拉充电站，因为它方便嘛，对不对？其他公司的充电站是给其他品牌的电动车，那本来特斯拉就是它在销量上是占有了电动车市场的这个主要部分，对不对？所以呢，你想其他的人等于是分一杯羹，这样的话呢，你想第一你生意不够好，第二你赚的也不够多，第三赚的不够多，那这种连环就是变成他没有任何 incentive， 来去请很多人去维修保养这个它的充电站。你知道充电站有的很多的时候是，咱们上次不是报道了吗？连特斯拉的电线都给人家剪掉了，对不对？
是啊，
呀，所以呢，就是说
偷人家的线是吧？
对，所以你真的是需要，就是说你这个充电站一有问题，你在24小时你自己就要得到这个信息，而不是说订阅去到一个充电站发现坏了，然后你再去打个什么电话，不可能嘛 ？You are in a hurry， 你马上去另外一个充电站，这件事就已经甩到你身后面去了，脑后面去了，对不对？
是
呀，所以这件事呢，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他的 survey 啊，就来那么一句话：公共设施还不够好，那是谁的不够好？这个没说清楚，就很笼统的这样一说的话呢，但是我看过好几个报道，都是说就是很多的其他的都不行，只有特斯拉的行。这倒不
是
给贴，
但是特斯拉的现在能通用给其他的电动车了吗？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我们以前报道过了，就是说全部的在美国市场的电动车公司都已经达成一致啊，跟特斯拉已经签署了这个协议，就是说呢，他们所有的车在2024年4月就开始可以用特斯拉的充电站。
哦，2024年4月，那不是现在
就
可以了吗？
对，那他怎么做呢？因为他用的插头不一样，所以呢。其他的电动车公司会提供一个适配器 adapter， 你可以买啊，这个几十块100块吧大概。然后特斯拉呢，它也逐渐在它新的充电站呢提供一个双模的这种充电，就是说又可以按照既往给特斯拉充电，又可以为另外一个那个叫做 CCS 的这个标准充电。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呀，而且到2025年，据说2025年开始呢，所有的这个汽车公司都会采用特斯拉的这个插座，所以呢，你更加不用 worry。
OK，
对，
好。那么刚才李进分享的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麦卡锡的一个民调吧，算是。那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不少都是开电动车的嘛，不，就算不是开特斯拉的，也有其他厂牌电动车的车主哈。不妨您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您是否有想过说，哎，开了这电动车不如以前的汽油车好，想换回去，有没有这种想法？还是说您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呢？也可以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啊。
没错，
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不方便的话发个短信也可以哈，我们也能看到您的留言。好，那这就是一个这个关于电动车哈，因为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打开新闻，如果是关于车的方面，很多都是在谈电动车的。
是，
这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偏好哈，这就真的是，也算是代表时下的一种趋势了，是不是？
是呀，这个电动车它。其实在这个什么，就是从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刚刚你讲的这个McKinsey 啊，他的那个 survey 哈，他第二个就是说价格成本太高，
就是贵，
占34%。但是呢，对，我看了一下呢，就是说现在我不敢说很多其他的车哈，我就举两个例子，像这个通用汽车公司的 Equinox， 这是他全新的一个电动车，
是
啊，这个续航力可以达到超过300英里，好像300几吧，啊，刚刚过哈，那只要过就好，300多英里。然后呢，它的价格起价好像是4万。
哦，
呀，但是你假如能够拿到这个联邦的退税的话呢，那是不是就3万多了？对不对？
是
呀，所以呢，我不敢说你2万就可以买到电动车，其实2万你现在也可以买到电动车，只不过是二手的。
哦、oh, okay, ，
对不对呀？但是你说我就要全新的，那抱歉，现在那个技术呢还没有达到那点，还要再等一等，可能再等一两年。呀，
哎，说到这儿，问您一下，李进，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想入手一个比较可负担的二手电动车的话，您推荐吗？就是这个买车买二手的，如果是电动车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这个其实我们在在上个月我们和半岛清洁能源啊做了一个 webinar， 也就是讲这个二手，其实你买二手电动车的话和买二手汽油车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呢，以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来讲呢，你看我开的2016年的那个电动车已经开了差不多11-12万里了吧。
哦，
那开起来我觉得我就算今天开起来，它的那个加速力 handle 等等等就跟我8年前的一样，
哦，
没有任何不， 对，没有任何的不同哈。所以呢，就是我就说，你可以放心去买二手的电动车，就算它那个电池充电量少了一些，像我的 case 少了10%，但是完全是可以接纳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哈。所以呢，
毕竟开了都10年了，是吧？
是啊，像2016年还没到十八年了，
八年了，
对呀，八年12万里，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说我可以以个人的这个，而且不单指我，就是说很多我的朋友他们买了这个特斯拉电动车啊，确实是，就是说它不单指特斯拉电动车，其他就像比如说雪佛兰的那个 Bolt， 我们也多次报道过哈，
嗯哼，
也很受欢迎，
是，
而且价格更低一些，车小一点。
是，但是我今天才看那个，就是川普周末不是有最新的这个竞选集会嘛？他说他如果上任之后，他要把这个对电动车的优惠给取消掉，就是这个补贴。然后呢，那个伊隆马斯克哈，就是之前就是不是对这个川普表示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嘛？然后川普还特别提说，说我爱马斯克，马斯克也爱我。但是呢，我就是想要取消这个电动车的补助。
对，这个呢，其实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报道，马斯克他其实也曾经，他也公开说过，他说，我建议要公平的话，取消所有美国政府对汽车公司的津贴。其实就今天啊，就今天，通用汽车公司还欠联邦政府的一大帮子这个。那他说他破产的时候那个政府的津贴，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传统的这个汽车公司他是得到了政府的津贴，很多传统的能源石油公司也是在受政府的津贴。前一段时间咱们报道过，有一个那个印第安的 Navajo 的一个煤电公司啊，巨大的煤电公司，后来被几年前就被炸掉了，因为他们觉得已经不划算了。那个煤电公司实际上每年都有政府的津贴，而且他们后来跟政府说，假如你再不给我津贴，我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实际上很多事情不是像表面上，你想看那个特斯拉实际上有几年它是没有津贴的，因为那个当时美国政府是限定，只要你的公司卖车超过20万，你就没有办法拿到津贴了。那特斯拉当时超过20万了，他就拿不到津贴，实际过了好几年，等到拜登上台了之后才拿到津贴，所以实际上对他来讲，他说我没有津贴一样活得下去。
是，我甚至前一阵子他前几天应该上周不是他们开股东会议嘛，然后那个马斯克就说如果就是他取消了，他觉得对特斯拉只是一个非常微弱的影响，但是对其他公司呢，那就影响很大了。那么这反倒对特斯拉是一个好处，就是说其他很多的，就是他像跟特斯拉一些潜在的竞争对手们，他们会因为拿到这笔补贴，会给他们增加更强的竞争力哈。哎，所以说从这件事情来说，确实好像对特斯拉的影响不是即便是未来可能发生的话，他好像似乎也不太在乎这件事儿哈。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等会儿回来继续再聊。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刚才聊的这个关于麦卡锡的报告啊，很多开了电动车的人想回头开汽油车，不知道这是不是您的感受，还是您有不同的想法啊？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刘先生在等啊，很抱歉让您久等了。您好，
哎，刘先生。
哎，你好，丁月、李静。
哎，请说。
你好，
我想请教李静一个问题，能听到吗？
可以，请讲。
我请教李静一个问题。我的车是2019年的春转，这个电池老化了，那个酸电池，我可不可以换那种锂电池？
哦，好，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现在呢有公司哈出这个锂电池，但是比较贵，所以呢，完全可以，不是不可以。你主要需要两个考量，一个是就是您觉得那个性价比，合不合适啊？它可不是贵一倍两倍，它至少贵5-6倍甚至更贵一些哈，这是你要考虑的一点，因为它毕竟还没有就是说大众化，第二呢就是 因为它的那个外形呢，大小什么都会和您原来的 Tundra Toyota 的那个 battery 有所不同，所以您还要考虑就是怎么样把它固定好哈，因为你原来的那个框框那个架子肯定不大适合了，所以呢要想办法把它固定下来，这是您需要考虑一下。除此之外不是说不可以，就是完全是可以的，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至少是我知道的高档的车哈，开始用这个锂电呀。啊，希望刘先生回答您的问题哈。好。
好，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要请教或者想跟我们分享哈，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继续交给李进哈。关于刚才那个报告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有了，就是说当然他还有一些那个，就是说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不划算嘛，那个价格哈。其实我觉得那个不划算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除了这个售价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使用的时候你的费用。就是说电能和这个汽油相比到底便宜多少啊，这一点呢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在这儿啊科普一下。就是说呢，假如你是用公共充电网，不管是谁的公共充电网，相对来讲在白天他们这个 peak rate 的时候还是比较贵，真的是比较贵啊。但是我也看很多这种开 Uber 的，他们现在都很多，至少在咱们湾区哈，我看很多开 Uber 的这个车，他们用这个特斯拉 Model 3啊 Model Y 我都看过，那他们就一早上去充电，趁那个电的费用低一点的时候，因为它那个电呢就像一个曲线，中午的时候是最高峰，中午哈，所以呢这个就要大家要看了，最好呢还是在家可以充电。除此之外，
但是在家充电的话是不是需要安装特殊的那个，就需要请电工来重新设置一下？
是的，对。其实现在很多新的房子都有这个设备哈，但是呢就是说安装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花费大概多少呢？
花费大概500-1000块钱，就看你那个电工他收多少。其实那个东西很简单，
但是这毕竟这笔费用也只是一次性的嘛，对吧？
一次性
改了之后你每天就可以在家充了，
是的，
就不用再说赶那个什么什么。
实际上假如你自己是有电工的这个知识哈，其实不外乎就是一个安全和你用料，就是说它做的不好的一定是接触不良，用电的那个电线太细啊等等等。假如你自己是搞电的，你完全可以你做一个就是跟 professional 职业电工一模一样的 setup， 它就那么几条电线加上一个那个四个插座的四个角的插座哈，你要用料要对，接线要按照这个电工的标准。很简单，
明白，
对，
好，可能对李进简单哈，要对丁月来说那就太难了，所以要看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的这个经验了哈。好，那么咱们言归正传哈，继续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杨女士您好。
杨女士您可能关一下收音机，有回音。
我请问一下哈，我的车子是尼桑的。我到迪勒那边去那个 check 的时候，他说我的那个 brake fluid 要 change。 要，那我觉得以前我都没有做过这个，大部分都是刹车的那个皮薄的或是什么我换，他为什么从来没有过？那我要做这个吗？他说要200多块。就再等一下我就。
您的那个尼桑是杨女士啊，您的那个尼桑是哪一年的？
2020年的。
2020年走了多少里？
27000。
27000。好，27000呢，说都不多，其实还不是那么多哈。假如他让你换这个 rotor 呢，rotor 就是前边的那个 brakes 的这个刹车盘，我们叫刹车盘，就像一个披萨饼一样哈，像一个大饼那样子的东西。那这个刹车盘呢会磨损，但是呢我相信以您这种开车2020年开到现在也就是4年嘛，开了27000里，我觉得还不用换，我个人觉得还不用换。但是他为什么让你换我就不大清楚，您可以问一问他，就是说你说我这车里数那么低，你为什么现在让我换，让他解释一下。或者呢您可以去找另外一个 修车师傅，就像咱们有时候哈，这个要做个开刀，至少得找另外一个医生来个 second opinion， 对不对？多一张嘴巴，就是帮您看一下。其实这个 Rotor 本身它那个价钱倒不是说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就说这个 Rotor 呢，它磨损率是有一定的。27000里换 Rotor， 我觉得除非您是这个整天开车脚踩在刹车上不放的话，应该不会。所以我建议您还是再请另外一个修车师傅帮您，他一定会告诉你，就说您的这个刹车盘的厚度是多少多少毫米啊，先就是厂方说要低过多少多少毫米才需要换，就看您现在的这个厚度是多少，好吧？
对不起，我再请问一下，我是那个 dealer 是说我要change 我的那个 brake 的 flow， 就是那个刹车油
啊，
要换刹车油呀。
OK， 刹车油也没有问题，刹车油呢？老实讲4年差不多换一次也行，但是您自己呢可以先看一看您的刹车油的那个颜色哈，颜色很重要。假如它就是放在一个白色的塑料瓶子里面，它这个修车师傅或者这个 dealer 应该可以给您指出来。假如您看那个颜色已经稍微发黑，那可能要更换。但是你说哎，我这个有点像新鲜的这个花生油一样哈，金黄色的，很透明的，很清亮的，那就您的刹车油还不用换，至少我自己哈。
好，谢谢李静的建议和分析哈，希望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所帮助。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不得不休息的时间了哈，2分钟之后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那么接下来继续请李进来跟我们分享哈，跟车相关的一些知识和新闻啊。那么前几期李进基本上每一期都给我们一个小专题哈，那今天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汽车过滤器好吗？
过滤器呢也是过滤器英文就是 filter 了，对不对？那咱们汽车里面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过滤器呢？基本上，4到5种吧，4到5种。那哪些过滤器呢？
哪些？
哎，第一个就是我们叫空调的过滤器哈，空调也叫滤清器，它是这个滤清器是给，就是过滤我们呼吸的空气。它通常呢，它安装的那个地方，在你的手套箱上面，glove box 上面哈，它是你的空调系统。从外面进来的这个空气呢，其实有的时候包括这些 pollen 啊、树籽啊、草籽啊，或者是怎么样哈，所以你有一个这个好的过滤器的话呢，其实蛮有帮助的哈。
是，
至少尘土全都给你过滤了。
那我们都知道家用的这种空调的 filter 它是要常换常新的哈，那汽车的大概多久要换一次呢？
差不多就是比如说你居住的地方它的这个空气质量比较好，但是空气质量好并不表示它没有那个，你可能那个地方树很多，对不 对？那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树籽啊或者树的这个叶子碎片啊花粉 啊等等等，所以呢估计上就是你大概勤换可能每年你换一次，但是我觉得大概不会吧，2-3年换一次。主要还是根据你上一次换的那个经验，假如你说哦，我上一次2年换一次，哇，已经很黑的，就是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它那个过滤器上面有这个灰尘啊花粉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积累的话呢，那你就知道下次得更加勤换一点了，对不对？
那这个换是自己能换吗？还是说要去这个 dealer 啊或者是修车师傅？
自己可以换，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自己换过不会的话，你比如说你开一个某某车，你说在 Google 上你 search 一下一般来说呢用一个很简单的工具就可以，说不定有时候还不用工具哈很多很多这个信息呢在谷歌上面是有的，你可以参照
现在 YouTube 上也很多小教程
是
吧？
是的，
我多问一下，有的时候就是车里打开空调会闻到一股气味哈，就是不是很舒服，不是很清新了，那是不是有这种味道的时候就要换这个 filter 呢？
那个可能是另外一个情况导致的，就是说这个过滤器本身再脏 它也不一定会导致这个味道哈，因为它底下那些大概都是比较已经干了的那个树叶子、树籽啊什么那些，很少会是潮湿发霉的那种。你闻到这个潮湿发霉的是另外一个情况，多数是汽车的这个空调系统，它呢，你知道所有的空调系统都会有凝结水，这是无可避免的哈。那这个凝结水怎么办？通常呢，就是它你那个汽车空调那个地方，它有一个。有一个漏斗一样东西，然后他把那个水呢泄到地上，所以呢你在夏天你停完车去办点事儿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你车底下会有一滩清水，
是
啊，不必这个觉得哎呦我车是不是漏水了，不是，很多车都会有这个哈，没有才是有问题，没有才是有问题，就是说他那个排水道塞住了那就完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那个水呢就积在你的车里边，你想想看那久了之后它会不会发霉呢？肯定会嘛，对不对、
呀，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首先要请这个修车师傅帮你这个打通这个堵塞的那个下水道那么说吧，
了解，这个时候就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忙了
是
吧，
呀，那个还蛮麻烦的呀。对，
好，谢谢李进哈。那这个就是关于空调过滤器哈，您有什么、比如说还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
还有一个过滤器呢是给发动机用的空气过滤器 air filter 哈、那这个 air filter 呢是所有的车都有的，所有内燃机的车都有哈，电动车没有。好、那这个东西呢它是和你的发动机的效率是有关的，所以一定要保持这个清洁，但是它也不是说每年都要换一次，不需要哈，我估计都是两年换一次啊，甚至有时候有的听众朋友他可能我根本就啊有 air filter 的吗，可能好几年都没换过，但是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就是脏了的话呢就要换啊，它也不贵、
那我怎么知道脏了还是没脏呢？
它这样，这个过滤器呢你打开车头引擎舱盖，它一定是有一个地方，就是每一个都不一样，多数都是长方形的，它有一个那个过滤器的这个上盖哈，它可以打开，然后你这个换这个可能比你那手套箱里那个还容易，就
是
把它拿出来之后，你一看那边进气的那方面一定积了很多尘土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你呢就那你就知道那块可能要换了。我知道还有朋友就说他拿出来在那个地上一拍，哇，很多那个尘土就在那个，你可以看出那个一个痕迹，就是你那个、就是他确实 block 很多尘土，他说我拍两下我还可以再用，严格的来讲他也是可以再用，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也不是那么贵，所以呢、还是
就别那么节省了是吧、
就不用那么节省哈。
嗯，
然后第三个过滤器是什么、这个就是机油的这个滤清器哈，机油，那这个很重要，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每次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顺便就把这个滤清器给它换掉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哈，这个就是它就像一个可乐罐一样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可能比可乐罐粗一些，也都是十几块钱这种，就是大家可以网上搜寻一下，不贵，你自己换可以不可以。
这种东西不是，因为我们换机油常常比如说去沃尔玛或者一些其他地方，就是它好像就一站式服务嘛、那回来的时候他就给你个单子说我换了什么换了什么查或者 check 了什么，是不是他默认也都会顺便换这个呢，就是这个叫做燃油滤清器啊，是吗？
机油滤清器、
机油滤清器，
机油滤清器呢一般来说只要你换机油他一定给你换
哦、
除非
那就不用特别操心是吧、
对，但是以前也不是没有过啊，有些这个不良的这种修车店、他想我这次不给你换你也不知道我没换，我这个换机油、但是我还是收你这个连这个滤清器的钱、那你一次不知道两次不知道对不对，他也不会说马上一次不行就你这个发动机就完蛋了对不对，但是这种黑心店还是有的，还要小心、
那我们自己有办法 check 吗、也没有、
你可以像那种什么间谍片子啊，我粘根头发在那块啊对，
那也太难了
、对，就是说你弄个记号对不对、因为假如他想骗你的话、他是不是也是对不对？
是了，是了，所以这个就得靠怎么说，就是靠运气了哈。如果自己有相熟的、值得信任的这个换修车师傅呢，是最好了哈。
广告。
好，那下一个呢？
下一个时间还有一分钟，下一个是燃油滤清器哈，燃油滤清器这个呢和那个engine oil 滤清器差不多，大小，但是它呢是大概几年才需要换一次。这个东西比那个。比机油滤清器要贵一些，但是它是三四年才换一次，所以不是问题 呀，
OK，哎，其实有的时候听听众朋友打热线进来，好像很多都会去 dealer 那儿去维修保养哈。那是不是这些您刚刚讲的都在这个 dealer 维修保养的
都可
清
以，
单上
对呀，dealer 也好，修车师傅也好，都他们都是，但是呢，对，
他
有
会
的时
建
候
议换吗？
也对建议换的时候就说别太勤换啊，应该
哦，
换，但是也不用太勤换呀，就
是，
是一
所以
个
李静
度。
告诉我们这个时间，就是大家心里有个数
是
哈。
是是，
你别今天去修车，半年以后修车他又让你换了，那就
对，
不对劲
那
儿了，
就
是吧
那真的不对劲了。对，哎，
？OK，
我们
好
休
好，
息一下，
那，
然后有听众在线上，好像，
哎，行，好，我们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孙女士，你好。
我是想问一下，同样2015年的福特C-Max Spark 是不是？那个
C-Max
是 hybrid 的还是说 electrical 的？
是
好像
hybrid。
electrical 的hybrid 对，这样很少就不需要加油哈。那我有个朋友。
哎，怎么听不
怎么
见
到声
孙
音
女
呢？
士的声音了？哎，是不是断线了呢？
孙女士还没断线听不到您的声音了
好，那麻烦孙女
好，
士
请孙女
挂
士
断或者再打回来，好不
啊
好？
呀，听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哈？好，
哎，好，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啊。孙女士刚才说一半就可能信号问题断了哈，您可以再打回来。好，那请李静继续补充刚才的这个关于汽车过滤器的话题好吗？还有什么想提醒我们的吗？
呀，就是这个燃油滤清器啊，我们叫 fuel filter。那这个呢，基本上来是就是几年换一次，它不是每年换一次啊，像这个换机油这样子因为主要就是看你的那个汽油本身干不干净嘛，对不对？好，然后最后一个呢是变速箱的滤清器哈，变速箱automatic transmission，它那个变速箱油啊也是要经过这个滤清器，那基本上我们讲的这种五种，那变速箱的这个滤清器差不多可能要至少6年换一次吧，这个要看一下您的车主手册哈，但是它绝对不是说每年换一次，绝对不是哈。OK，好，讲起这个呢，我又想顺便讲起另外一个，讲一下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就是说，你知道以前咱们这个汽车呢。要不要加机油的话呢？你一定是打开发动机舱盖，然后把那个油尺标尺 dipstick 拔出来，对不对？然后把它擦干净，又插进去，然后再拔出来看看那个油有多少，因为它那个标尺那个地方有两个格，对不对？这个油应该是在这个两个格之间，不要低过最低的那个格。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新车哈。它已经开始呢，就没有这个油标尺了。那你说没有油标尺，我怎么知道这个油应不应该换呢？哎，基本上来讲呢，这些都是由车的那个电脑来判断。怎么说呢？就是它这个汽车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动机，它有自己的那个油的这个 level，这个传感器啊，它知道这个油多和不多。同时呢，它这个电脑呢，根据你开车的习惯。这现在完全可以大数据嘛，对不对？它就可以判断你这架车什么时候需要换油，
哦，那
所以
就
你根本
方
就
便
不
多
需要，
了。
对，你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打开车头盖去，因为有时候你打开车头盖，你那车可能是不是在一个平地上，可能稍微斜一点，那你读起来就可能读错了，对不对？但是
是。
它这个汽车的这个 sensor 呢，它是通过一个长时间来判断，所以呢，它不会判断错，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哈，那第二呢，就是它可以根据你开车的这个习惯，你比如说你可能开很多短程，这你可能就需要，比如说早一点换油。但是有的人他整天是开 freeway，一天就开的50英里啊，100英里，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要看那个里程数是多少，就是这意思。
OK，好的，那这是关于您刚刚说的是燃油。燃油滤清器对不对？
OK， 燃油滤清器我们讲了，就几年换一次。嗯、我刚刚讲的是机油的那个油标尺，那个 dipstick
油标尺的那个
油杆
OK，
哎，就是那个
好
呀探测杆。所以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你可能找不到那个传统的这个 dipstick 在什么地方，因为它已经没有了。
嗯，因为以前我记得，很老的车自己换机油的时候还得看那个杆呢，
是
吧？
没错。
现在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还自己还看什么了？就只看车就好了。可是你又不能边加边看，所以这是不是就把这项工作只能交给专业人士来干了呢？
其实也不是，因为你也不用，因为他会告诉你，就说假如你连机油滤清器一起换的话呢，你可能比如说四罐半，对不对？不管你加多加少一点，他那电脑都可以判断，少一点那可能早一点告诉你要加咯，就这样，不是大问题。
那关于这个车上所用的 filter 哈，基本上李进都讲了个遍了哈，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有了，就是这个 filter 呢，最好还是尽量不要用杂牌啊，尽量不要用杂牌，就是还是用回你车厂原来推荐的这个品牌就比较可靠一点。
那这个信息怎么知道呢？自己查。
这个信息应该知道。你比如说 Toyota， 它当然有 Toyota 的这个牌号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可以买别的牌子，号称跟比 Toyota 的原厂还好，那这个你也可以酌情的考虑。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说杂牌的最好不要用呀，除非你对这个牌子很有信心。
其实我想大部分人都是比如说这个修车师傅或者是 dealer 店就说啊，你换一个吧，反正咱们就换了，可能是哪个牌子的，比如我哈，我这是以我来代入，就是其实根本都不知道，
是
啊，但是所以这就凭叫做什么商家的良心了哈，如果他对咱们比较厚道，换了个好的那就很好，
对，
那如果万一就是不好的，那也没办法了。
那你可以换油的时候你说你可以问这师傅哈，你说哎师傅啊，这个我这架车您推荐用什么机油啊，您推荐用什么这个滤清器 oil filter 牌子哈，这要问一下。假如你觉得就是大家在交谈过程中，你觉得那个修车师傅或者 service advisor 说我们是用清一色的厂方原厂的啊等等等等等，至少你觉得好，那这样比较可信度高一点。当然也有这种 service advisor 告诉你一件什么事，后来做的又是另外一件事，有没有？也有，当然这是一个人这个人的道德的问题哈。
是，所以说来说去还真的就是我觉得找可靠信赖的师傅，要不怎么说那么多人都来问李进呢？大家总觉得说问问你好像心里踏实一点。
是，我们也就是帮听众朋友哈。
好，反正我们也欢迎吧，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还剩下两三分钟哈。刚才掉线的那位朋友也可以再打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那如果时间来不及哈，其他朋友有什么问题呢，在平时也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我们也会定时的去查看这个信箱里面的这个留言问题哈。
是的。
好，那最后这两分钟看看李进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呢？
可以，我觉得那个我最近看了一个蛮有意思的新闻哈，保时捷，这保时捷是绝对是，你要想买高性能的车，一定得保时捷，一定是在你的心目中的一个品牌啊，至少也是
考虑范围之内，
也是李进的一个 dream car 之一哈。
哦，
只不过现在保时捷呢，就刚刚看到一个很那个，它有一辆那个油电混合动力车叫 Panamera 啊，刚刚创下这个在德国的这个纽博格林赛道的一个记录。这个赛道呢是它是这样，它不有一个，它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记录，但是它也有很多不同级别的记录。你比如说混合动力车，谁是龙头老大？哎，这个那保时捷就说我，因为我刚刚打破了这个我的这个2025的这个 Panamera Turbo S 这个 Hybrid 哈，然后呢。抱歉，这架车蛮贵的，228000起价哈。对，然后呢，他呢打破了这个记录，用了多少时间呢？7分24秒17。
怎么了呢？
就是他创下这个记录，就是说，你是 hybrid 混合动力车，四门的，量产型的，哎，最快的是谁？就是 Panamera 保时捷啊。但是呢，你说那全电动的呢？那保时捷是全电动，也是我，他的那个叫 Taycan GT 呢， 它在1月2号今年哈1月2号创下了多快呢？7分07秒，你看比那7分24秒快了几乎二十秒，对不对？但是这架车的价钱呢也是23万。
嗯，所以你说这个保时捷，这叫什么 Panamera 是吗
？Panamera 对，
创纪录的哈，这个最新亮眼的这个成绩哈，同时它的价格也是很亮眼，
是，
所以大家有实力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酌情考虑哈。
没错。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感谢李进，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